大家好，这里是粤精彩时局中华，我是黄蓉。你知不知道中共四中全会公布可能全部都是假的？不是我说的，是两位来自体制高层彼此毫无关系的消息人士同时爆料，真正的四中全会在另一个平行时空进行，军权换人，权力重组，核心人物重新站位，而习近平只是剩低镜头。而更震惊的是，解放军报十三号晚突然抛出四个字，枪响之前，咁不是比喻，而是军队预警。体制内的人看了都很惊讶，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呢？边个打算在枪响之前做些什么呢？而最离奇的是，海外流出的爆料居然分成两条完全相反的路线。一条说习近平被全面削权，军队由张友侠掌控，温家宝在幕后坐镇，汪洋实际复出，王沪宁再次转身成为国师。而另一条就说习近平仍然主导二十一大常委名单，李强接班，丁薛祥掌控政府，还有陈敏仪和李书磊全部都是自己人。两个版本就好像两个剧本同时在度运作，到底哪一个才是真？为什么爆料会向两个方向裂开？枪响之前又暗示些什么呢？今日我们就将所有线索合拼，看看中共四中全会之后中南海发生了些什么。11月13号，旅美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在他的自媒体节目披露，近日有两位体制内的人士向他提供了中共四中全会和中共高层最新动向的消息。唐正远强调，这两位消息人士的层级很高，都是独立的消息来源。根据唐正远的描述，第一份来自体制内的消息指出，今次四中全会的公布和官方媒体的报道全部都是一个离天大话，是一个超级大话，它营造出来一个完全虚幻的平衡时空。这位知情人士向唐正远透露，中共四中全会期间，习近平的实际权力已经被大幅削弱，目前中南海的格局和官方呈现的状态并不一致，而是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实际运作方式。大家都知道牙齿脱了还可以植牙修复，但是眼睛一旦受损，想救回真是没那么简单。那牙齿和眼睛哪样更加要被呵护呢？我们日日刷牙两三次，牙齿保养做到足，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由朝早起身擘大眼开始，眼睛就一直工作到夜晚睡觉才停，是最后一个休息的器官。而尤其是现代人日日对着手机电脑至少七八个钟，眼睛的负担比牙齿重很多。我们在这里向你推荐 WiseQuest 明目冷敷眼贴，日日给你的眼睛来个深层滋养，帮你防眼涩、眼攰同埋眼压高，唔好等到眼睛出咗事先至嚟后悔。眼睛都要有日常护理，由而家开始守护你嘅视力啊！记得输入专属优惠码 YUE， 享受独家95%优惠。其中军方嘅实际控制权喺中共军委副主席张友侠手上，佢喺军队仍然保持强势影响力。而卸任多年的前中共总理温家宝总揽全局，在幕后坐镇，在今次权力重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前中共政治局常委汪洋已经事实上复出，同时在党务和决策层面主持工作，显示他在新的权力架构当中具有重要地位。而胡春华近期就一直筹备很多事，由他近期的动向和角色来看，体制内普遍认为他属于相当开明的一位高层人物， 但是在大方向仍然是延续他所属派系的既定立场，即是改革开放路线，亦即是过去被视为团派或者邓小平路线的那一派。胡春华在这个架构里面基本遵循他派系的集体意愿和路线安排。讲到思想和理论系统，知情人士透露，王沪宁再次转型，又成为汪洋主导体系中所谓的国师角色。这个讲法显示，随着权力重心变化，王沪宁的站位也都出现重新调整。消息表示，中共整体的人事布局调整已经启动，更多涉及到中共核心权力机构的部门近期陆续收到来自高层的人事推荐和岗位安排。这些变动还未公开，但是已经在体制内产生明显动静。在宏观层面，中共在外交、经济和军事各领域都正在进行调整和转向，而外界最关注的经济领域，体制定调者已经正正准备一场巨大的改变，而且相关的措施已经蓄势待发，只不过目前还未透露具体细节。知情人士同时指出，中共四中全会之所以没有向外宣布任何涉及习近平权力变动的内容，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很多重大问题和烂摊子还未收尾，需要由习近平继续承担。二是目前中国经济和外交困境严峻，在这个时候公开权力交接意味着新接班者必须要立即面对后果，所以高层普遍不愿意承担这样的政治成本。所以中共四中全会呈现出的是一种不动宣传、不动咸头，但是将实权静静移交的方式。这种安排令到习近平成为一个高级演员，仍然出现在所有官方媒体的画面里面，但是实际上操作层面已经大幅退居幕后。知情人士特别强调，目前中共体制内弥漫着一种观望的气氛，不只是观望政策或者是高层走向，而是观望中共这个体制本身是否还能够维持。这种氛围在过去从来未出现过，而且这一点比任何权力消息都更加能够反映出目前中共局势的异常和不明朗。唐政远当日还披露了另一个来自更权威渠道的消息，第二份消息的内容虽然较为简洁，但是方向和第一份一致。这名高层知情人士表示，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之后已经被推入华国锋模式，即是表面留任，实际失权，保留咸头是为了要他继续承担所有压力和责任，而习家军的清洗就会继续进行。消息指出，习近平留下的问题太多，任何派系在这个时候接班都必须要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在短期内不会公开宣布任何实质性的交接。唐政远表示，这两个爆料和他对四中全会之后的官方动作、军方清洗、人事变动和外交转向的观察基本吻合。他认为无论在细节上存在几多差异，而这些信息都是共同呈现出一个趋势，就是中共四中全会之后，中共高层的权力架构已经出现重大变化，而习近平的真实地位和官方所宣传的有明显落差。在唐政远的节目引发关注之前，旅居澳洲的反共自媒体人蒋网正已经率先披露了一份关于中共高层人事布局的爆料。相对于唐政远的信息主要集中在中共四中全会的权力转移和实质运作方式，蒋网正的爆料就涉及中共二十一大的常委布局，内容具体同时同坊间流传的习近平被架空的路线呈现明显差异。根据蒋网正的讲法，中共二十一大常委的初步名单已经在内部流传， 其中李强接替习近平的中共总书记和国家主席职位，军委主席一职就是习近平自己留任。李强在过去几年一直被视为是习近平最可靠的代理人之一，而他在浙江任内和习近平的密切关系也都是外界早已经熟悉的背景。在中共国务院系统方面，丁薛祥将会在中共二十一大出任国务院总理。丁薛祥作为上海帮成员、江家代理人，亦都是习近平曾经在上海的秘书，将会接任中共国务院总理。有分析认为，这个安排可能反映出高层不同派系的妥协，但是蒋网正并未作出进一步评论。中共人大系统部分现任宣传部长李书磊将会顶替赵乐际接任中共全国人大委员长。李书磊长期在中央党校参与理论建构，被视为是习近平思想的重要撰写者之一。在中共内部设计架构之中，中共全国人大具有罢免国家主席的权力，所以中共人大委员长的位置在未来政治格局中仍然具有重要性。而在政协方面，现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陈敏尔将会接替王沪宁出任中共全国政协主席。陈敏尔长期被认为是习近平的核心嫡系之一，曾经主导多项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被视为是习时代重要的政治代理人。而在书记处方面，现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袁家军将会成为秘书处第一书记。袁家军曾经在航天系任职，之后在浙江和重庆担任要职，因为他的仕途和习近平在浙江的经历有所重叠，外界普遍认为他是习近平的旧下属。另外，袁家军和彭丽媛家族的关系在体制内早有传闻，这个因素或者是他仕途持续上升的背景之一。中共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将会由习远平代理人刘国中和彭丽媛代理人尹力争夺。这份名单没有提到中纪委书记李希的走向。1956年10月出生的李希也得到了退休年龄，谁将会接管中纪委不得而知。即使这份名单的真假我们无法知道，但是由蒋网正所披露的名单来看，几乎全部都是习近平的旧下属、亲信或者是习近平家族关系密切的人物。如果这份名单属实，至少讲明一点，习近平对于二十一大的人事布局似乎仍然拥有相当强的主导力。蒋网正所披露的中共二十一大名单所呈现的结构并不像是习近平被架空的叙事，反而更像是习近平为自己退居幕后做准备。他保留军委主席，将党政系统交由最信任的代理人组团掌控，一种退而不离、垂帘听政的模式在名单背后若隐若现。若果这个安排成形，中共二十一大之后的中共高层可能呈现出习近平后方定调、常委在前台执行的新权力形态。不过这份人事版本和目前体制内外流传的多个讲法明显不同。之前有人爆料说习近平在中共四中全会之后大幅失势，也都有分析认为主导权已经转移到其他派系。和这些叙事相比，蒋网正的名单就显示了完全相反的局面。也都有网民指出，这份常委名单的流出时间敏感，结构完整度高，更加似是高层有意放出的风向球。除了大风向之外，还可能用于缓和近期中共党内因为人事震动所造成的压力。总体来说，蒋网正的爆料和唐政院披露的体制内信息在内容方面相差很远，呈现出两条完全不同的叙事线，一条指向习近平权力被削弱，而另一条就显示他仍然具备安排二十一大高层人士的能力。 兩者共同構成了外界分析目前中共權力版圖最具爭議亦都最不明朗的部分。在中共四中全會之後各方爆料版本分歧的背景下，中共官方媒體亦都釋放出異常信號。11月13日，中共解放軍報發表評論文章，再次提到之前在中共四中全會被集中處理的何衛東，描畫這些上將的案件。文章內容雖然以強調政治建軍為主，但是其中一句罕見的措辭就引起外界廣泛關注。文章說，如果不在槍響之前徹底清除害群之馬，將會令政府安全留下重大隱患。這段說話不是比喻性，而是直接採用了與軍事行動相關的語境。在中共軍方的官方文本裏面，槍響之前這種描述非常少見，而軍方媒體在政治高度敏感的時刻選擇公開使用這個措辭，被普遍視為是不尋常的信號，暗示軍隊或者曾經出現某種提前介入或者未遂行動。目前海外對這件事的分析大致呈現兩種版本。版本一，認為中共軍隊內部權力鬥爭升級，部分分析指出何衛東和張友俠之間的矛盾可能是事件的核心。獨立時事評論員杜正表示，何衛東和苗華都是由習近平破格提拔的，但是在何衛東出任中共軍委副主席之後，就開始對裝備採購和戰備系統進行倒查，矛頭指向張友俠所管轄的領域。這個動作引發了張友俠系統反制，之後相關的舉報和查處相繼展開，最終導致何衛東和苗華被同時清除。依照這個說法，事件本質是習家軍內部的權力裂縫和互相舉報，而習近平在軍方權力板塊之間的掌控能力受到考驗。而另一個版本就直指習近平的私家軍。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披露，何卫东和苗华在天津廊坊一带建立了一支不隶属于任何战区的武装力量的私家军，为习近平提供紧急时候的武装力量，但是计划就被张友俠掌握，反而成为清洗他们的把柄。所以这场大清洗是张友俠发起的一场政治反击。如果这个讲法属实，咁就意味住事件並唔係反腐，而係涉及到軍隊可能嘅未遂動作。李尚福落馬之後，軍總高層持續受到整肅，而喺中共四中全會之前嘅三日，官方宣布有九名上將被查，亦都係張友俠對習近平嘅反制。雖然兩個版本方向完全相反，但係都透露出同樣嘅信號。中共軍隊內部出現了嚴重的裂痕，而且程度遠超過一般人士調整。在多種跡象交疊的情況下，中共軍方報將今次所使用的槍響之前字眼，令外界更加關注到中共軍隊可能正處於一個高度不明朗甚至潛在對峙的狀態。雖然沒有更多官方的信息可以提供解讀，但是由官方的話語本身就可以提出，中共高層正在努力打壓軍隊內部可能的異常舉動，同時試圖在政治上重新塑造軍隊的忠誠架構。可以確定的是，無論最後的權力走向是怎樣，中共四中全會之後，中共體制內的權力平衡正在發生變化。未來幾個月，中共21大人事安排、軍隊持續清理、各派系動向和外交經濟政策的調整，都將會成為分析中共局勢的關鍵。這裡是月精彩時局中環，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這亦是對我們很大的支持。再見。